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座的题目是实例开发 Windows Mobile 进阶短信开发大全二。那么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邹建峰，是微软2003至2007四月份的 MVP Visual C++ 领域的。在这两年中，我一直从事着 Windows Mobile 的native code 的开发，那么也开发了很多一些软件。在这个短信上操作上面，我有些很多自己的心得，那么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次的内容呢，主要包括是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我到时候呢将会结合我们实际开发的一个应用软件，然后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上的这个短信的开发技术。那么通过这个讲座呢，我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们成为在 Windows Mobile 上面短信应用开发高手。那么因为这一讲呢，和我之前上个月的短信开发技术讲短信开发开发大全一结合起来，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如果听众朋友们只听了只从这一讲开始听的话呢，我建议在本讲座结束之后呢，然后去Webcast 的网站上面，然后可以下载我上期讲的内容。上期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讲用 API 发送短信跟在那个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上面用 Mapping Rule 这样的一个 sample， 然后改进之后呢，然后接收短信这样的功能。那么发送跟接收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这讲里面呢，就讲从这个 Outlook 里面导出，也就是说从 Outlook 里面将这个短信导出到我们的自己的程序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 Outlook 中导入短信。那么导入短信呢，这里我给大家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到时候这个例子的软件例子。那么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它是首先如果我们它会把你的这个短信的就是Windows Mobile 手机上面的这个短信这个选项呢会锁住。然后呢，你一点开的话呢，它会出来一个这个就是出来一个对话框，要求你输入密码。如果你输入你自己的这个安全密码的话呢，它会将所有的设的安全名单里面的这个人的短信全部删除。那么这样就实现从 Outlook 里面将这个短信导出来，并备份到我们的自己的库里面去。那么还有一个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是叫做一个叫伪装短信的功能。也就是说在 Outlook 里面写入一个假的短信，那么这个呢就是到时候是在 Outlook 里面导入短信的功能。那么好，那么我们今天下面来看一看。那么今天讲座的目录呢分为两点，主要是比较简单。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个小的分支，叫做 用CMAPI 来方式导出。那么实际上从 Outlook 里面导出短信呢，在 Windows Mobile 手机上面只有这种CMAPI 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用 Outlook， 不用这个接口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数据库的方式来导入。好，或者是短信如果不是存在 Outlook 里面的话呢，如果存在 SIM 卡里面的话呢，用其他的方式是可以读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介绍这个 Outlook 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说从用 CMAPI 的方式呢，一个是比较通用，就是说它这个兼容性比较好，它不会像因为某些机器硬件条件而导致读写失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在2003上跟Windows Mobile 5.0上它接口是一致的，所以呢程序兼容性像数据库或者是从 SIM 卡里面读 对金融信息好很多。那么，收听本次讲做的课程的需要条件呢，需要一个是熟悉这 C 跟或者 C 加加及相应的这 Windows 开发。那么，你可以熟悉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比如说用 API 开发，或者用 WTL 开发，或者用 MFC 开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会使用Embedded Visual C、C 加加或者Windows Visual Studio .NET 2003或2005这个工具来进行开发。那么这个呢，我在这里面，因为涉及到整体的真正的开发，所以呢，我到时候会给大家讲的时候呢，讲这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历程，也就是说代码会比较多。那么希望大家最好是有相应的一点的这个开发经验，或者说有相关的这个经历会比较好。那么好，下面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真正的实战。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CCEMA API 的这个内容。它呢是这个 Messaging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就是说 MAPI，它实际上就是对消息编程接口，那么在 Win4E 上的一个子集。那么大家如果有人开发过这个 Outlook 的方式的话呢，它实际上这个开发呢跟 PC 上面的开发大同小异。那么在 Windows Mobile 上面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得到这个邮件，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得到短信。如果你的手机上面有 MMS 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得到这个彩信的内容可以读到。那么到时候我们开发呢，会需要熟悉大约这样几个类，一个呢是这个 IMAPI session 这个类，这是一个绘画类，也就是说你每次访问一次 Outlook 的话呢，它必定是要建立一个跟 Outlook 的这个绘画，或者是实际上在我这里称是叫 Outlook。那么在那个 Windows Mobile 手机上面呢，实际上它用的整个程序呢叫 tmail.exe。然后呢，因为我为了跟 PC 上兼容，就跟 PC 上这个想法一致的话呢，我在这里都称为 Outlook。那么大家在这里接着呢，它会分为一个存储类 Message Store。那么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旁边附带了一张图，旁边附带了一张图。那么这张图上面呢，分为两个 Store，一个呢叫做 Active Sync。这样一个 store，那么 ActiveSync 呢是什么 store 呢？它里面保存的是所有的邮件。那么第二个 store 呢叫做 SMS，SMS 这个 store 呢，就是说这个 store 呢，它实际上是都放着所有的短信。如果你的手机上呢有这个 MS，就是彩信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彩信的这个 store。那么，当我们先得到一个 store 的话呢，比如说我先想访问短信的话呢，我肯定要先得到一个 iMessage store 的一个对象。那么得到这个对象之后呢，接着就要访问不同的目录。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看这个短信这个目录，短信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有几个目录，一个是草稿箱、发件箱、收件箱。已发送邮件、已删除邮件这样几个目录。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统一口径，叫我是称它为目录，那么英文叫 folder，有些人呢可能叫它文件夹或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那么最后呢，每一个 folder 里面，每一个目录里面呢，所有的都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短信，存在不同的短信，叫做 iMessage 这个类。那么这个类呢，实际上说是 MSG 这个类呢，就是它是真正的一条邮件， 或者说从 Outlook 的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实际上是就是一条邮件。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我也会跟大家讲这个邮件这个短信存储上跟这个有普通邮件有些哪些差别。那么下面大家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首先稍微看看我这里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步，就是说要先得到一个绘画对象，也就是 mapping 这个 session 这个对象。那么这个绘画呢，是一个每次跟 Outlook 这个同步的时候呢，它必须要有就是跟 Outlook 通信的话呢，或者是跟这个 mapping 通信的话呢，它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可以看，那么我在这里呢，因为所有的代码基本上都相同，所有的对邮件操作也好，或者对短信操作也好，前面的代码跟后面代码，就最后的终止代码，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给大家把这个代码写出来，那么也省得大家这个以后重复。那么第一步就是说，先用这个 MAPI initialize。这个函数，对它来进行这个初始化，对它来进行初始化。那么它所有的这里的这些函数返回值呢，返回值都是一个 hreload 的一个结果，也就是 com 里面的这个标准接口。那么它返回的如果是成功，都是 s 下划线 OK，也就是实际上是返回个零值。那么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用一个 succeed 的这个红或者是 fail 的这个红。去来判断它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在这里面呢，首先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光标落的地方，第一个它是先就是 mapping initialize。那么接着之后呢，然后判断它是否成功。如果说不失败的话，直接把这个值返回出去。那么接着呢，就创建了用了这样一个对象。用了这样一个 mapping session 这个对象，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能会发现，这里前面有一个ccom ptr 这样一个指，那么这个指针是一个 com 的智能指针，这智能指针呢是可以帮助它从销毁对象。那么到时候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那么在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就是 mapping login 这个函数呢，就是说它登录到这个Mappy 的这个系统里面去，然后呢，他判断他是否这个登录成功，登录成功的话呢，就走下面；如果失败的话呢，然后对他做 uninitialize，然后最后只能把它折返回。那么最后呢，把这个就是访问 MAPI 的话呢，就终止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做这样的操作。第一个呢，就是先把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绘画。对象把它登录出去，那么最后呢，就是 uninitialize。那么访问所有的这个 MAPI 的这个内容的话呢，通常的代码流程是怎么样的？我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样介绍之后呢，大家看很多代码呢，就会一目了然，就比较清晰。比较清晰。那么第一个呢，它要先得到一张 table， 得到一个表。那么这个 table 呢，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列表的头部，得到一个列表头部。那么得到这个列表头部呢，然后呢，接着呢，用这 query rows 是去查每一行。这 query rows 呢，它实际上可以一次性可以查多行，就比如说查它里面输入的值。输入两行，它一次性如果成功的话，它一次性就返回两行；那么如果失败的话呢，它可能返回一行或者返回这个零行或者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呢，到时候出错信息怎么判断，我到时候会跟大家介绍。那么接着就查询这个行，那么查了这个行之后呢，然后就是判断这个行是否合理。合理之后呢，也有几步。第一步呢，就是先打开 Open Entry， 就是说，或者这 Open Message Store， 就是打开这个 Store 或者打开这个入口。入口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我们要访问的对象。那么我们从前面最前面是先要访 这个 Open Message Store 访问这个 Data Store， Data Store 之后呢，接着要 Open Entry 呢，得到这个 folder， 得到目录，再接着呢，然后呢，要我们再 Open Entry 呢，得到这个 iMessage 这个类对象，得到这个类对象之后呢，最后呢，我们接着就是得到它判断它属性，得到它属性呢，就是用 Get Purpose 对这个 API 去做，也就是到时候我们也会看到。那么在这个 while 循环里面呢，在这个 while 循环里面，我们呢，最后要用这个 free load 把这个内存释放掉。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把这个 free load 给大家写上呢？就因为所有的这个 map 它的内存呢，内存都是在这个函数内部申请出来的，在函数内部申请出来的，而并不是在外部放进去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的内存的释放是很重要的。那么，内存释放呢，我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讲，有两个 API， 一个呢就 free row 这个函数，还有一个 map free buffers 这个函数。那么，如果不释放的话，会造成这个内存泄露，特别是这种情况是在这个手机开发上呢是比较忌讳内存泄露。下面呢，我们先介绍第一步，先从这个 iMessage Store 开始。iMessage Store 开始，它是先会得到一个 Message Store Table， 得到 Message Store Table， 然后呢，在这里大家看到我前面的这个函数，前面先是访问得到这个 session 这个函数，session iMap session 这个对象，得到这个对象之后呢，接着再用 Get Message Store。去查，去得到这个 table， 去得到这个 table 之后呢，然后呢，接着就用 query load， 然后去查，判断这个message store， 就是是去查询。我比如说我每次要查询一，那么它会依次从前往后往下走，最后呢，它会得到结果。那么然后呢，如果行号就是我输入列号，比如说。应该是前面有一个是行号，如果是行号大于零的话呢，那么用 message store 打开相应的这个，然后并检查它的这个显示名是不是为这个短信，就是 SMS， 然后最后呢把这个释放掉，最后呢把这个内存释放掉。那么在这里下面呢，我们接着介绍这个 get purpose 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刚才呢，我们在这里面查，就是说要检查它的属性是不是为 SMS， 那么在这里必须要用这个 get purpose 得到它的这个名字是不是 SMS。 最后呢我们最后再释放刚才我们那个用 open entry get purpose 所占用的这个内存，那么用它得到占用内存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这循环就可以继续了。那么这里还有个 Open Entry 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参数表里面第一个就是 Entry ID 的大小，那么下面就是这个 Entry ID， 然后下面这个 Interface 呢可以为空，下面这个 Flag 呢也可以为空，然后这是个输出类型，最后呢是输出这样对象。那么因为我刚才呢把前面这几个 API 呢可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最好呢是我们结合整个的代码来看比较合适。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历程。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刚才整个的层次是先我们要得到一个 session， 从这个 session 里面呢再得到一个 store， 也就是我们存储短信的 store， 存储短信的这个 store， 从这短信的 store 之后呢，我们接着要得到一个 folder 之后呢，再得到 msg。 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刚才我们在 initialize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得到这个 iSession， 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得到这个 store， 也就是存储短信的这个库。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先看看我的这个 第一个省略号的这个地方，第一个省略号的地方，在大家注意，在这里所有的省略号的地方呢，大部分都是错误处理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之所以在这里省略呢，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呢都是标出来给大家去，希望大家在这个代码上面呢，这些关键地方都是需要做相应的错误处理。那么第一步先是 get messages 到 table，得到这个表之后呢，接着呢就是，然后做这个 query role，就是查这个，开始进行查这个行，查这个行呢，然后如果我们往里输入的这个行号，我们要查一行，啊，结果呢，它返回这个值，它这个行号就是。结果是一行，那么我们从这里得到它的这个 entry 的这个 entry ID，也就是说，它因为一个 MSG 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它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 GeoID 的一样的编号。那么这里得到的话呢，它是一个这样的值，是一个 blob 的值。然后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这个 CB 就是它的大小，CB 就是它的大小。那么下面后面的这个 LPB 呢，就是它的这个类似于 GeoID 一样的这个 ID，然后其他呢，最后呢，它是返回出来一个这样的值，就返回出来一个信号的，就是SBMSG store 这样的一个值。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然后做处理。那么在这步函数里面呢，我们单单得到这个 MSG store 的话呢。由于它的属性比较少，所以呢，我把其他的代码也都罗列出来。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接着呢，它会要得到这个 get purpose 呢，就是得到它的显示名，得到它显示名。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前面先是看 s purpose tag array，这个呢，这个是一个数组，这个呢，它最前面是一个。C values 呢，它是一个这个数组的这个就是大小。那么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查什么？我们要查就是查它的这个 display name，就查它的显示名。那么大家可以从前面的图里面可以看到，从这里面图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从刚才那个图里面可以看到，它分为两个 store 我那张图里面两个 store，一个呢是 ActiveSync，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SMS 这个。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判断它的这个得到的这个 store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SMS 这个 store。那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好，那么下面就 break，然后出去。那么不是的话呢，这个就 release。然后呢，最后呢？因为在这里呢，我还不对大家这个 getBox 做进一步的这个声明，因为这个 getBox 这个API 呢，就是接口吧，接口函数吧，在下面会用的更多。那么下面我们先再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SIGCOMPTR 这个指针，SIGCOMPTR 的指针呢，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智能指针，它。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呢，它会对它做了一次包裹。那么当它吸够的时候呢，它会对这个指针会自动进行 release，自动进行 release。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用对它做基本 release 这个操作。实际上它是个模板指针。那么我们下面接着来看，接着看呢，要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件夹，得到相应的文件夹。那么得到相应的文件夹的话呢，必须要从那个地方呢得到这个，这个文件夹呢，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说它这里面，到时候呢，我们比如说要打开哪几个，哪个文件夹，比如说我要打开这个收件箱，或者我们要打开这个 发电箱，或者我们打开这个槽口箱。那么这几个 ID 呢，这就是标准的这个 ID。那么大家我在这里给大家先画出来，那么三也很清楚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是这 inbox，还有接着是 send mail，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 draft。那么大家在这里，我在这里简称是这个 send mail 呢叫发电箱。那么实际上在刚才那个显示的地方呢，叫做已发送的邮件，啊，并不是那里面的这个那个发电箱，那个发电箱呢是未发送的邮件，所以这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注意区分。那么在这里面呢，我接着呢，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短信的每个目录夹呢？比如说，我想得到一个收件箱，或者我想得到一个已发送这个邮件的这个箱。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标准的这个函数。那么在这个函数呢，它一样，我们从前面已经得到这个 MSD 之后呢，得到这个 MSD 之后呢。然后接着我们要从这里先给它做一个属性，先给它做个属性，也就是说，直接把这个默认的这个从 MSG 里面，我们要从得到它这个就是默认的这个收件箱或者收件箱或者已发送信箱或者草稿箱的这个ID，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ID，然后呢，最后呢，用这个 open entry 将它打开，最后将它用 open entry 将它打开，那么最后呢，来返回出来。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 PPT 里面的几个 get purpose 跟那个 open entry，它的各个参数的意义，各个参数的意义。这样子呢，我想我大家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一点。那么在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get purpose 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刚才得到一个相应的属性。那么 get purpose 呢，在之后呢，我会用的非常非常多。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读短信内容，或读短信的这个时间，或读短信的发件人，它用的非常非常多。那么它里面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它里面是用了一个叫做 LP property tag array。tag array 是什么样意思呢？tag array 呢，实际上是说我们要查的哪几个属性，那么都放在这个数组里面，都放在这个数组里面。那都放在这数组里面呢，比如说我第一个要查一个 PR subject，查那个就是查短信内容或者查 PR body，放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数组呢就会比较大，数组可以放很多项。那么它的这个数组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指针，它是个结构指针。那么这个结构指针的话呢，它的第一项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项可以看到这是个 C values，这个呢说明这个就是查的这个列的要想查大约多少列，想查哪几列。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标一个一或二或三，那么标了三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标明这个我想查三列属性，三个属性。那么查如果是一的话，你就想查一个属性。那么如果是三的话呢，我们下面就要标识出来，逐一一个一个的对应。比如说第一个，下面是这个 tag，往下一个做。那么第二个参数呢，它是一个UL flag，这个呢一般都是用在 Windows Mobile 上面开发呢，都是用 Unicode 的。如果在 PC 上开发呢，可以用其他的参数或 NCF 什么样子。然后呢，第三个参数，它是返回出来，说明这个数组到底有多大，返回出来这个数组到底有多大。那么最后呢，是一个真正的输出的就是输出来的这个数组。那么这个数组里面呢，我要根据前面的我们出来这个数组到底有多大，然后呢，逐一跟前面对应。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这个 tag 是输入是PR subject， 那么这个它的第零位，也就是这个数可变数组的零，以就是数组的零，就是刚才这个 subject 的这个值，subject 这个值。如果那个数组的一位，一位是比如说 PR first time，那么这个第二位的值，就是我们这里的输出的数组的第一位，应该是下标为一的这个元素，它值也是 file time 这样的一个元素值。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这个 open entry 这个做法方法。那么 open entry 这个做法方法呢，就是说它是要打开一个实体。那么它有输入值呢，它有几个？一个呢就是 entry ID 的这个大小。大家注意，就是说它必须要把这个大小输进去。那么接着呢，然后要传一个这个 ID 的指针，传一个 ID 的指针。在这里呢，实际上它是为什么要传大小跟传指针呢？实际上它是出于这个兼容性的考虑，因为不同的这个机器啊，就是不同，比如说 PC 上跟那个 Windows Mobile 上的这个 Entry ID 呢，大小可能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为了这里完善性考虑。那么第三个参数呢，可以设为 None。第三个参数可以设为 None。第三个参数呢可以设为 None。第四个参数呢，它实际上是忽略的，或者我们用 Mapping Based Access 这个参数就可以了。那么在 Windows Mobile 上，第四个参数是会忽略掉的。第五个呢，就是输出的类型。然后呢，最后呢返回这个输出对象。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前面呢，首先我们想标明这个 tag，那么我们接着要从 MSG Store 里面呢得到它这个就是 entry 的，就是比如说要打开收件箱，那么我们要得到它的这个收件箱的这个 ID，得到这个收件箱的 ID，得到这个收件箱的 ID 之后呢，然后我们大家在这里面就把这个 folder folder 打开，那么这里面就用了 open entry 这个接口函数，然后呢，先把这个它的大小输入，接着把它的 ID 放进去，接着第三个为空，第四个呢用这样的这个忽略值，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返回值，返回值呢这个是返回大小，它也忽略掉，是吧？返回类型它也忽略掉，最后呢这也是返回出来的这个真的结果，返回出来的真的结果之后呢。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iMap folder 这样的一个对象，得到这样一个对象，得到这样一个对象之后呢，接着就有很多内容可以做了。得到这个 folder 内容，folder 的这个对象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需要开始查这 folder 里面到底有，比如说有多少条短信啊，一条一条开始轮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接着就是用这个刚才得到这个 iPhone 的对象，然后用 query row 往里输入一，然后呢，我们想把这个 row 得到，接着我们就如果输出的这个 row 如果是零的话，那么说标明我们已经查到这个结尾了，标明我们已经查到结尾了。接着呢，然后呢，我们通过这里面。这个 row 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entry 的这个一个是大小，一个呢是这个 ID，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message 打开，然后再下面呢就进行相应的这个我们短信内容的查询，进行短信内容的查询。那么接着呢，我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基本的 sample 的代码，这样子的话呢才能让大家更加明显。不然的话，前面讲内容一下讲太多，可能怕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大家看这个，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例子。完整例子呢，在这里给大家先看。那么我一边讲一边将我们刚才综合的这个讲的内容综合起来。一个呢是我们如果要访问这个 Mappy，我要想得到他的一条短信或者得到他的联系人的话呢，我前面先对他做 initialize，然后呢接着呢用这个 exception 登录进去。登录进去如果失败的话呢，就 uninitialize 出去。那么在这里面，下面接着得到他的 message store，接着得到他整个 message store。那么这个函数呢，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细细讲。那么接着呢，然后得到一个 folder，得到一个短信的这个目录，得到短信目录。得到短信目录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得到他的这个目录的一个列表。得到一个目录的一个列表，这个就是这个得到一个 map table，得到一个 map table，然后接着呢，然后我们要去查 query，就是说在这里面要去查它的这个 table 里面一行一行，查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将这个查出来这个值的这个 entry ID，然后呢放在这个 MCC 里面将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了真正的这个 message，得到了这个 message，得到这个 message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就是说对这些短信的内容、发件人，然后呢或者收件人，然后短信收到的时间，加以处理，然后呢把这些信息重要信息导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执行我们的操作了。那么呢？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前面这 MS Store 的话呢，我在这里面就给大家看，这里面呢就是前面是先是得到一个 table，这里也是返回一个 map table，然后呢接着呢就是不停的查，不停用 query row 查，然后接着如果我这里查的数据为一，但它如果返回值也是为一的话，好，那么接着然后就接着就。打开这个 store，打开这个 store 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在这里 get 它 purpose，就得到它的这个 display name，就是说它显示名字，这名字是不是 active sync 啊，或者是SMS 啊？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如果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比较，如果它是等于 SMS 的话，好，那么没错，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store，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store。那么接着呢，下面一步呢也是一样，下面一步呢就是 get 这个 SMS folder 的话呢，在这里面也是一样。那么先是这个 store，我们从这个 store 里面将它的这个 ID 属性，就是用这个 tag，然后得到这个对应的这个 ID，然后呢用 MSG store，然后 open entry。将这个 store 直接将这个 folder 直接打开，然后得到这个 folder 对象，得到这个 folder 对象。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它是得到一个folder 对象，folder 对象。那么这个就返回最后的返回这个 folder 对象。那么刚才我们大家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代码，就是说，是对收件箱或者发件箱，就查到这个收件箱或发件箱。那么查到收件箱或发件箱之后呢，然后我们要得到一个真正短信的内容，真正短信内容。那么一般来讲呢，短信的话呢，一条短信我们比较关注它有几个信息，一个呢是如果在收件箱里面的短信，我们对它呢有几个，一个是发件人是谁发的，这比较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短信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短信接收时间 delivery time。那么下面一个呢发件箱，发件箱的话呢有几个比较重要。发件箱呢应该是一个是发给谁，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发的内容，发内容比较关心。那发的时间的话呢，像是跟上面的 deliver time 也一样。那么我在这里没有标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先看一下，因为我这几节内容呢，这个内容呢，大家可以 使用记，就是说你到时候你知道这样东西就行了。那么一个是 send email，这是收件箱里面的，这是发件人，也就发短信的这个人。subject 从英文的意思讲呢，它实际上是个标题。那么实际上如果在邮件里面呢，的确是它的是个邮件的标题。那么在短信里面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标题的，实际上是它没有标题的，它是将短信的内容整个的都存到这个标题里面。这个呢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十分注意的。但是呢，这个呢是在收件箱里面，并不是在发件箱里面。发件箱呢，我会接着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下面是一个deliver 的 time，就是短信接收时间。那么发件箱呢，跟收件箱不太一样的地方，相比它完全相同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一个 deliver time。deliver time 呢，就是它的发送时间。那么发件箱里面，它的就刚才前面的这个 send email address 这个呢，是变成发件人了。发件人是谁呢？发件人一般来讲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如果你的一个 SIM 卡里面可能有两个号的话呢，它可能会变成这个号或者变成那个号，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收者，也就是说我发件箱里面的这个发短信，我要到底是我发给谁？一般短信呢，我是可以群发的，短信是可以群发的，所以呢，它不会简简单单的就放在这个类似于什么 receiver email address 这样的一个属性里面，而是它用了一个 get recipe 的 table，它也是用了一个 table 来，我们要到时候呢，我们要便利这个 table 来得到相应的这个所有的接收者，得到接收者。那么发件箱里面呢比较奇怪，它的这个内容啊，它内容并不是存像收件箱一样存在这个 PR subject 里面，而是存在 PR body 里面。这 body 呢，它是一个 blob 数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二进制的数据流，你要必须将它映射成一个流，从这个流里面读出来。但是呢，在我的经验实际的应用中间呢，的确不太一样。有些机器在模拟器上都是存在这个 PR body 里面，但是在一些真机里面，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 P800 上面呢，就是存在这 PR subject 里面，存在 PR subject 里面。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在发件箱的这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可能在程序上可能还要做一些处理，就是说程序上要做一些相应的处理。那么我在这里先把这个注意事项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在这里面呢，一个呢是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号码，也就是前面这个收件人，或者我们得到这个收件人的号码。那么应该是发件人，就发送者在收件箱里面，发送者的这个号码呢，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就他用两头呢都用一个封号，就是这个双引号把它出来，中间是这个人的名字，那么然后两边是大于小于，间括号里面括起来，这个就是这个人的手机号码，这个人的号码。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想分离出来这个人的名字跟那个号码的话呢，我们还需要自己写相应的这个一个解析函数，把这个解析出来。那么如果这个单单是一个号码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不是联系人的话呢，它就只显示一个完整的号码，只显示一个完整的号码。那么这点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如何判断这是一个这样的格式的话呢？最简单的话呢，你可以判断一下第一个字符是不是以双引号开头，是不是以双引号开头的。如果是的话呢，那么就是像我写的这样的格式；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个简单的单一号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里面得到这个时间啊，是一个标准时间，也就是 UTC 的时间，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并不是我们本地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正常情况下像我们这里得到的时间会跟我们北京现在在这边北京时间会差八小时，也因为我东八区嘛，会差八小时。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个就是 to local time 这样的一个函数，把它转成这个本地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最后刚才我也说过，就是说发件箱里面得到正文内容啊，不太一样。短信的这个正文内容有可能是 subject，也有可能是 body，也有可能是 body 加 subject，这两者叠加起来都有可能。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相应的短信内容？怎么样得到这个短信也相应内容？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应内容呢，大家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都是用 GitPops 这样一个 API 去接口函数去得到。那么在这里你待会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输入值，是一个 tag array。那么在这里面，我先将它的这个零设为一，实际上就是前面的这个 C values。那么这下面呢，我给它赋了一个send email address，这个 send email address。那么这个 email address 呢，放进去就是一个属性的 tag，属性 tag。那么属性 tag 之后呢，最后呢，它会返回出来几个，一个是这个 subject 的这个属性的值，另外一个呢就返回一个值的数组的大小，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 URL properties count 跟这个返回最后一个的返回，实际上它是一个数组，最后它返回是一个数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demo， 演示一下一个 demo。那么这是一个电脑上的模拟器，这是2003的模拟器。那么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收件箱，系统收件箱里面。那么系统这个收件箱里面有两条短信，相应的短信。那么这个短信呢，它是一条呢，就是大家下面第二条短信，大家可以把这个内容记一下，就是说它这个号码是14250001。后面三个幺，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号码呢？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模拟器的号码，也就是这个模拟器上的话呢，实际上有两条线路，一条呢是14250001，后面三个零一个幺，还有个呢就是14250001零三个零一个二，这两条线路都是在模拟上可以。如果你要给自己发一条短信的话呢，在这里面输入14250001。然后在这里输入相应的值，这个实际上跟登机上区别不是很大。先等一发出来，然后它会自己能收到。那么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刚才显示的这个前面是一个 store， 这是一个 store， 这是一个 store， 然后接着呢下面有五个 folder。那么刚才我弄的是一个。收件箱里面，然后呢，我下面也是一个 demo 呢，是这样子的，当我这个程序运行之后呢，它会把这个收件箱把它完整的，当我要想要打开这个收件箱的时候呢，它会自己就是。弹出一个密码对话框，然后呢，我输入一个安全密码，那么它会把我在安全清单里面的这个人的短信都删掉，并备份到他自己系统里面去，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几个技巧，一个呢，第一个是说，他需要得到我收件箱跟已发送邮件里面的所有的短信，并得到他们的这个。号码，或者是得到他们的这个内容。那么然后呢，接着呢，如果满足他相应的条件的话呢，他会想办法把这个删掉，那么并备份到他自己去。那么现在大家已经看到 看到我这个刚才我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然后呢，他也发现我们这个收件箱在前台，收件箱在就是刚才那个 Outlook 或 Tmail 在前台。那么在这前台的话，如果它时间一过的话呢，那个就会被自动关闭。那么如果我一打开的话呢，它就会出来保护。然后呢，那么我们在我的程序里面呢，先设好端点，设好相应的端点。前面这一步呢，这是一个先得到一个 MSG Store，那么这里呢得到一个 folder，得到 folder 之后呢，接着要得到一个 contents 的 table，就是得到所有的内容的列表。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查，然后查的话呢，如果是收件箱，这是发件箱的话呢，要从 address，然后呢再从那个 recipe 的这个 table 里面去查。如果是 inbox，就是收件箱的话。收件箱的话呢，我们要得到它的这个一个属性，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email address。如果这 email address 满足我们的条件的话，那么它这里就要想办法把它这条短信删掉，把它内容都备份出来。那么备份出来，我刚才说过有几个重要属性，一个是 deliver time，一个是 the body，就是那个 subject，就是它的短信内容。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在这里设个端点，那么我刚才里面设的这个安全名单呢，是也就是14250100301，那么在这里嘛，我给大家显示一下，那么这个呢是如果能 match 上的话呢，就这样。那么刚才大家看到里面总共应该有三条短信，那么我现在把这个打开，那么出来一个密码，我再设密码是一，那么我点一下确定，OK，那么这里就是得到一个 message store。得到一个 message store 的话呢，前面这个代码可能在这里面，我在这里上设了一个值，如果它是 SMS 的话呢，它会返回出来。如果我把这个 break 去掉的话呢，到时候还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显示出来其他 store 那个 active sync 是第二个，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看到这个值，看到这个值是多少。这正好是 SMS，这第一个 store，它是从下面往上数。那么下面呢，下一步呢，接着往下走，在这得到一个 folder，在 folder 这个我们就往下走，也不看，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地方。那么在这地方呢，实际上是它先找到一个 MSG，现在 MSG 的话呢，之后呢，它这里面就判断我让大家判断一下，那么这里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值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值号码正好是14250100001。那么这个呢，因为14250000三个零个幺呢，这个呢没有设为我们自己的联系人。要是我们自己联系人的话呢，所以呢，他第一次跑过来，他实际上就光显示个号码，而不会显示其他地方。这个呢是 match blacklist。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我重新把它先停掉。那么我们把给这个14250100001做个联系人。大家可以看到，我先新建一个联系人，比如说叫联系人叫做。Hello，他的这个移动号码是14500100001。那 OK，发出去了，来自 Hello 那里发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短信，大家看到可以看到这条短信。那么这条短信呢，就是说是从14500这个联系人发过来的。那么我再给大家显示一下，效果。那么这个地方呢，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接着就开始讲这个短信导入。那么大家在这个模拟器上可以看到，刚才 我有条，上面有条，为什么收到短信怎么会在接到短信之后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时间，上面时间是5月16号，实际上这个是一条假的短信，也就是说，这条短信是我自己做的，做的。那么我将它时间是哪年呢？是2009年的5月16号发过来的。那么这条短信呢，就是是一条很明显的这个一个完全假的短信。这个，程序启动起来可能会有点慢。它那个，我们要不我先往下讲，再讲一些下 PPT。下面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像 Outlook 里面导入短信，导入短信。那么这个方法也是一样，也是用 CMMAP。去讲，CMP 去讲。那么导入短信的话呢，流程是基本上是一致，流程上基本是一致的。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几大步，一步呢先 CMP 初始化，接着得到这个 MSG 的这个 store，然后得到这个发件箱的这个目录，得到发件箱的目录。然后先回到前面看一下桌面。那么接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已经运行起来，这里再跑一下，输入密码是一，将相应的断点都清掉。这是一条短信，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那条短信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表是从实际上是从后面往上翻的，就是实际上总共我们这里有三条，应该有四条短信嘛，四条短信，这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条是刚才我们最先收到的这条 hello，然后两边是有两个分号，中间一个空格，那这里中间有没有空格呢？这个不好说，就是说。有些机器可能中间有空格，有些机器可能也不一定有没有不一定有空格，所以呢，这个呢，大家在程序处里面呢，反正你能有几个空格都把它过滤掉就无所谓了。然后中间呢，当碰到第一个这个小于号的时候呢，然后再开始刷号码，这样子。那么现在我回到接着那边的讲座。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导入短信，导入短信的话呢，我说了也有几步，一步呢 map 初始化得到 message store，然后得到不一定是发件箱，我这写的是发件箱，实际上你可以写到收件箱目录，对，得到这个目录。接着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呢，就是调用这个 quit message 这个呢，它会创建一条这个 iMessage 这个对象，创建一个 iMessage。对象，创建这个 iMessage 对象之后呢，然后要给它赋一些属性，让系统能把这个短信成功恢复出来。比如说，我创建一条这个 iMessage 这个对象，那么我接着要给它赋哪些内容？一个呢是发件者谁发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赋一个内容。内容的话呢。大家可以刚才已经知道，收件箱呢要附到 PR subject 里面去，然后呢，那个收件箱发件箱的话呢，你可以附到这个 PR body 里面去，或者附到 PR subject 里面去，然后呢， 时间要把它给它付进去，时间要给它付进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这个短信，一个短信啊，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个 message 的 class，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消息的这个类。那么它这个类呢，是一个这个。字符串是字符串，它就是 IPM 点 SMS text 是这样一个属性，这个到时候大家都一定要注意。这个呢，接着呢，收件箱呢，我们要给它加上这个 send address ADR type，这个呢就是说你要给它加上一个收件者的地址是什么类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收件就是是收件箱，这里面实际上是应该是发件人的地址的类型，因为地址的类型呢，在 Atomic 里面也有分成很多种，比如说邮件地址啊，或者短信地址啊，或者 SMS 这样地址，这个是要给它相应加上的。那么下面呢，在发件箱里面呢，你也是要给它加上一个 flag，就是它的标志。标志的话呢，一个是就是说 from me 从我这边发出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反向的 unsend，也就是说实际上标明这个 message 已经 send 了，你要把它 unsend 普通情况下放进去，放到这个发件箱，它会当你未发送，它会直接就移动到那真正的发件箱里。而我们这里说的发件箱是已经发送这个短信，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接着呢，你还是要 modify 这个 recipe 去增加相应的这个收件人，去增加相应的收件人，也就是说这个发件箱。那么这个呢，话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基本上讲的呢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下面再给大家演示这个 demo。那么，大家在这里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程序，这是另外一个程序。那么我先给大家大体的演示一下基本效果。它基本效果呢，就是我比如说我想增加个时间，增加一个假的时间，那么它都可以在这里面给大家做出来。那么让别人看起来，哎，这是一个。刚才这个发给我这段短信，那么实际上内容都是假的。这个呢，虽然是有点，这里面可以看到这有个伪造短信。那么这个到呢是我们要发给谁？发给谁？比如说我发给136。这是我如果收件箱的话，这个到呢实际上是从那边发给我，别人发给我，那么我哪天发给我呢？发过来的。在这里面，这是刚才设了个断点，那这断点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刚才的结果就有了，好，那么我们先退出这个程序，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第二条短信，第二条短信就刚才我在这里做的一条假短信，然后呢我做起来呢就是。是谁发的？这136这个人发过来的，啊，内容是他后面这因为这是一个共享软件，所以他在后面再要加了一个签名， 加这样一个签名，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程序开发。那么在这里面显示出来就跟系统标准一模一样，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代码，介绍这个代码。我先把字体再放大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跟刚才的代码是实际上是非常相像的。前面先把 map initialize 之后呢，登录进去，得到 session， 得到 session 之后呢，得到 msg store， 得到这 folder， 得到这 folder， 得到这 folder 的话呢，得到相同目录。那么接着我们就要 create 这个 message，create message 的话呢，接着就往里添加属性了，添加属性哪几条？一个呢是刚才我跟大家说 IPM SMS text 这样一个属性，增加 deliver time subject 把这个内容把它放进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 MSG 的这个 size， 就是这 message 的这个大小 ，message 的大小，这里呢也是一个假的数据，随便写一写就完事儿。然后在这里呢就做一个这样的 gender address。然后呢，如果是发件箱的话呢，还 from me 把 tag 都加上去，然后接着增加这个增加地址类型，往里加这个 address 的这个内容。最后呢，这发件箱呢，它可以 modify 这个 recipe， 然后往里添加就行了。最后呢，把这个属性往里一 set 就 OK 了，一 set 就行了。那么这个呢，算是相比之下比原来那个呢要简单一些，要更加简单一些。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到这里就基本要结束了。那么，如果朋友们有更多问题的话，请在你们的这个前面输入进来，我在这里在线给大家解答。方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短信开发是用什么函数库？我们这个短信开发的话呢，就是用标准的这个 Windows SDK、Windows Mobile 的 SDK， 或者 Pocket PC SDK 或者 Smartphone SDK， 但基本上这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FF 朋友的问题是，注册自己的短信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这个 TDSMS 是什么呀？它这个最后标了一个 TDMS。如果你要在 Windows Mobile 程序上要开发自己的这个短信应用程序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去听一下我这讲关联的，就是短信开发大全的一，那里面讲的是 MapReduce 呢是微软它自己提供的这个标准的 sample。那你可以注册自己的这个短信。方朋友说后面还要安排 Wonder Mobile 的开发课程吗？这个，请到时候关注 msnwebcast.com.cn，下面一定会继续安排这个 Mobile 开发课程。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下面有我的朋友马宁，他就讲的一个 Wonder Mobile 的开发教程，到时候你可以在那个主页上面去看一下。我来回答一下 FF 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写自己 TD-SCDMA 短信，能用 SMS API 吗？因为我具体不太清楚你是在哪一层做开发，但如果你要在Wonder Mobile 上面做开发的话，如果在应用层上做的话呢，用 SMS API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底层的 driver 或者这个其他中间层都会，微软它都会帮你写好。如果你要是在那个窗口的内层啊，或者怎么样子内层去写的话呢，可能会跟具体的机器或者跟你们这个制式有关系。方朋友的问题说，有关基层开发的话，一般是使用 C 加加吗？在底层的话，看你什么样子的开发了。如果短信发送的话，这部分呢是可以不用 C 加加，可以用 .NET 都没问题。如果在那个接收这部分，就短信接收这部分呢，是必须要用 C 加加。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鸡肋，就是导入导出啊这部分的话呢，如果你不想用的话呢，也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办法，可以找到相应的办法去使用 .NET。比如说那个国外有一个人有个 MVP，他写了一个在 .NET 上用做 Outlook 开发的一个控件，你可以调用那个控件去做这个开发。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呢，如果想做，最好呢使用 C 加加开发，是这样子。 我回答一下 FF 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 Cosmfor 和自定传输的这一课？Cosmfor 的话，目前应该还没有相应的这样的课。那么 Cosmfor 的话，我建议你到网上去找一个，有一个，我前段时间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写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教程，是中国人写的，你可以到百度上面去找一下。去找这 Cosmfor，它有一个相应的教程。那么自定义传输的话呢，目前我还没有看过相应的例子，可能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课程吧。就 Cosmfor 还是比较有用的。方朋友的问题就是，2017年 Windows Mobile 的这个开发大会什么时候召开？这个最好能看一下微软的主页，具体什么时间？我现在还没有收到相应的通知。如果大家没有像更多的问题的话呢，请大家最后填写一下这个在线的这个反馈表。还有呢，回答一下这个，我的几个小三个小测试的题目，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将有机会成为这个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这个精美礼品。